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每个礼拜都能够聚在一起。当然平常你们也可能聚在一起，所以以前的初期的教会是天天擘饼啊，天天拜饼还是擘饼啊，擘饼啊，他们每天都聚在一起，一同来彼此交接，因为他们这个是他们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还在来思想彼此的这个信息，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你说哦，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在彼此里面呢，我们是不会成长的，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第二个彼此啊，我们要就是要彼此连结在一起啊。所以这里我们先从一个个人的信仰到一个我们本身已经在的一个身体的里面啊。没有动，先后面的动一下啊。所以机器有时候就是对我们为难啊，所以有时候 PowerPoint 就是没有 power 啊。从个人的信仰到同一个身体，我们刚刚读完经文，非常宝贵的保罗在一个哥林多的教会，一个很多恩赐、很多各样才干的一群弟兄姐妹当中，但是他们却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够彼此一起啊。他们也很多问题啊，所以是一个我们看教会的问题，就看哥林多前书，对吧？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刚刚的经文里面，就特别用一个身体来做一个比喻啊。所以我们又问一个常常我们常常听到的问题，哎，现在很多人都不去教会啊，对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问，到底他们为什么没有去呢？可能他们想法是，我可以爱神呢，但是不需要教会，不需要到教会去，或者跟今天我们的网络那么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在上面听，我要听到选我喜欢听的道，选我喜欢听的训练，我根本不需要去听这个人讲道，对不对？因为随时我喜欢听的都可以听到。可能他们说，今天我有灵修了，我跟神很亲近了，我可以随时都听到我喜欢的道，我跟神也很好，但是人太复杂了，我去人当中我发现很多问题，对吧？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我就有问题啊，对吧？我以前读政治学的时候，那个教授说，他不是基督徒，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啊，政治吧啊，政治啊，你一套我一套，误伤的不合啊。今天我们就活在一个，上次我们讲到，我们活在一个文化的里面，不同的文化的冲击，也在不同的政治的里面冲啊。所以我们说，我以前也更在人当中受过伤，所以我爱耶稣，但我不爱这群人，所以我不想进到他们当中。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的话，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就挑战我们，因为那我们还是活在今天的经文的真理里面嘛。保罗用一个身体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是活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有些人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说我恩赐比你大，说看不起没有恩赐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恩赐啊，每个人的恩赐都是独特的。所以他的恩赐，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有关恩赐，按照圣经里面的恩赐比较保守一点，不是扫地也是恩赐啊，不是啊，就是27种，至少27种很清楚的恩赐，所以你一定有其中一两种。而且在罗马书12章里面的那个讲到的恩赐里面一定有至少一种啊。我自己就是有怜悯啊、服侍啊这些恩赐啊，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些方面呢，我就觉得很舒服啊，对吧？啊，要我站在这边讲话，不太是我的恩赐的，所以是一个挑战。那边 哥林多教会讲方言的，他们看不起没有讲方言的；跟从保罗的看不起跟从亚波罗的；有钱的看不起贫穷的。所以他们在圣餐，当讲完这个经文，后面就十四章讲到圣餐哦，啊，保罗讲到你们在圣餐里面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不能够彼此，所以就圣餐里面出现一个问题。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儿女不会再是一个独行侠。在旧约里面没有教会，教会里面讲到聚集，他们都在聚集，所以也是一个聚集，不会是单独过一个神的子民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表面聚一下，实际各走各路呢？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就是这个。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个，也挑战我们自己一下，好不好？我们从刚刚的经文也看到三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彼此的连结不是一个选择，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如果你看到保罗所以讲到我们是已经成了只是完成了，我们已经成了一个身体，对吧？所以不是加入一个组织。有时候我们可能从中国来的很多弟兄姐妹比较敏感，哇，组织来到见到牧师说领导，对吧？问我什么领导了，我是牧师，他们习惯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是吧？这是一个组织啊，也不是参加一个团体啊，这个什么团体啊，看看，对吧？不是选择，不是来选择一个教会。今天你来到这边，你不是选择我选择这个教会，当然你可以选了。如果这个教会觉得有些不太配合你的一些文化或者观念，你可以选择，但是你一定要去教会啊，对不对？教会就是你聚集的地方啊，你不能够单独做独行侠了。所以这里说你已经成了一个身体，已经是一份子，一个身子里面一份子，是一个本质上面的问题。当耶稣，我们相信耶稣那个时候，我们说我知道我是罪人，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那一刻怎么样？圣灵就内住了嘛，我们就重生了嘛。重生的时候，圣灵进到里面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把我们归入一个身体里面，同时也把我们洗净。我们受圣灵的洗，加入了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说有圣灵的洗，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啊，当你信主那一刻，就发生圣灵的洗。所以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常常用来讲受洗的，我说那个就是讲这个，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进到水里面就是归入基督，我表面做一百次都没用，如果我没有信耶稣，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再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再一个独立个体，今天选这个选这个，然后碰巧我遇到耶稣，我信了耶稣，所以我又再继续再选，不是这样。当你信了耶稣，你就加入一个普世全世界的都存在有基督生命的一个身体里面其中一份子。我们这个华人什么洛城华人基督教会就是其中一个整个身体里面其中一个教会，或者是我们的宣道会其中一个肢体。整个基督身体里面有不同的教派或者是我们的宗派，都是其中一个肢体，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那些宣教团体也是，有时候我们叫 parachurch， 他们不像我们有一起聚在一起圣餐这样，他们做宣教个人的事情，他们也是一个 church， 因为弟兄姐妹都在那边服侍，他们也是这个身体里面一部分。所以有时候我遇到过去我的经验里面非常不习惯，但在教会里面就是那些 parachurch 好像来求我们拿什么资源，我们要给他们，他们来筹款了，他们就是我们一份子，我们没有出去，他们出去，所以我们当然尽量的参与在当中，对吧？让他们在宣教的前线里面工作，对不对？他是我们一份子， 所以当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意味着我们明白，身体如果里面的个肢体离开了，我的手离开了，我的身体怎么样啊？就没了，不能够活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有独立的观念。你说我是信主是独立的，对，你跟神的关系是个别的，不会你参这个教会就自动成为基督徒，不会，是你个别的。但是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就自动成为这个一份子。我们不能够再拥有个人的主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里面，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就不能够生存。无论我们怎么样美好，怎么漂亮，我们只是一个手指，我们只是一个头脚，没有身体我们就不能存活。所以不能够再用这个角度来看，我可以做这个选这个选这个，我不需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没有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生命，就是一个孤独不成的一个，不会成长的一个。所以连结不是一个选择，是你的身份，是我的身份。圣经说你们外邦犹太人，我们不再做外人，续圣徒，过去信主的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你不是选择，我选择来不来，我选择在不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不能够，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你是属于这个家的，你不回家，对吧？你不回家不行啊！每个礼拜你不回家，每个礼拜周间你不回家，这就有问题了。那你就做独立的人。我们是因为基督连接在身体里面，我们想过，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我不能做什么。我连接基督，同时其他弟兄姐妹连接基督，我们都在葡萄树里面的枝子啊，不能够离开啊，离开了不能做什么，彼此相连是不可以失去的。我们已经在了，只在我们有没有生活在当中。 C.S. Lewis 他说，基督不是为个人而死的。你说哎呀，我基督为我死，我很感动，对不对？我那么世界上那么小的人，有时候人家还不明白这个，我在身边那么渺小的，好啥都不如，但是基督为我死，感动感动。但又忘记吗？基督不单单为你死，为我死，他为整个身体而死。他不是单单为了某一个人死，他为全世界里面的人死，然后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能够成为他的那个身体里面一个肢体。所以孤立不是中立，是一个属灵的危机。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个更深的去体会我们生命的成长，不单单停留在里面明白基督更近身，看到基督跟我们生命的关系，他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啊，我们要在彼此当中劝勉。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可以独立的在这当中有空间来成长的。可能有时候我说我是需要空间，我在那边受伤我有空间，当你在受伤你需要空间，同时你更需要有一个人，真正你的弟兄姐妹陪伴你。今天我太太来的时候跟我讲，她说哎呀，我昨天哇哟真的疼得很厉害啊，哇疼得很厉害哦，拉肚子啊疼得很厉害。她讲得很严重，她说我又在十九间大上次就是要送她去 emergency 了啊。今天说哎呦，我听到那么严重啊，原来你关着门你还告诉我不锁门，要谁什么时候上次她倒在地上晕倒啊，哇吓死我。他说我，但是我感受到那种痛。他说啊，我感受到那个痛是那么厉害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帮我嘛？对啊，他就自己要面对啊。他说我能够体会那些在疾病当中痛的人。我说哎呀，对啊，他需要一个人在旁边明白他的痛，对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能够独行啊。当你最觉得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更是需要真正明白你的弟兄姐妹，爱你的弟兄姐妹在旁边。难道没有吗？一个都没有吗？我说一个教会聚集的教会，如果两三个都没有的，就不要去了，对吧？是吧？但一定有，要不然它不会存在，神都把它关了，对不对？所以孤立怎么样？让我们变得更脆弱。传道书不是这样讲吗？智慧书、传道书，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三股的合成的橙子是不会折断的，对不对？一个人怎么能够胜过两个人、三个人？所以可能我们需要安静，但安静的时候，可能要想想哪一个人明白我，我可以找他，我把我心中的告诉他，让我的生命再一次跟我的身体、其他的肢体连接，不要断开我们这个生命的供应。神可能透过这个肢体给你神的话语，给你鼓励，给你一切的需要的帮助。所以人永远不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拦阻，人是属灵生命的成长的途径。所以为什么神说你们一定要活在彼此的里面？彼此很重要，彼此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核心。所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呢？在过去，在约翰卫斯理，他是一个带来英国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成立了卫斯理宗派啊。所以今天很多卫斯理宗派的卫理公会这样，他当时信主之后就开始带着神的感动去分享福音，结果他走遍了英国，他走了40,000多次到处讲道，他起码走了40,000英里。40,000英里等于什么算呢？等于环绕地球16个圈呢、啊！哇，厉害！我说哇，他真的很厉害哦。哇，骑着马就去到处讲道，怎么那么长？但是他发过这个人信主了，怎么办呢？一下子又回到打回原形，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聚在一起。所以他说不行啊，他们一定要连结，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方式。每一个信主的人，他信带他信主的人，他说你们一定要12个人聚在一起，每个礼拜聚集，彼此分享你的属灵的生命状况，彼此问责，彼此代祷，彼此服侍。怎么样问责？问4个问题：你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有没有跟罪征战啊？哇，属灵的征战，对不对？你有没有被任何的试探胜过呢？问这个问题啊。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啊？你需要我们怎么样的代祷呢？厉不厉害啊？你敢问这4个问题吗？啊，跟弟兄姐妹问这4个问题吗？他有问你4个问题，你回答他吗？就是因为他这个坚持，所以那个时候就带来很稳定的，有他在这个一班一班12个人的班会，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应该是我们的小组团契吧，对不对？我们应该能够达到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是彼此的话，我们大胆的说 progress 啊，我们有没有征战啊？我怎么可以为你代祷啊？你面对什么试探啊？到底你的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跟神亲近啊？祷告生活怎么样？所以卫斯理他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名言，他说圣经里面完全不认识什么叫做独自的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社群的，如果把它变成独立的，那就已经把它毁灭掉了。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独立的， 今天来，明天来，我喜欢就来，我喜欢就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这个就会破坏了整个的社群。当时一个历史学家著名的，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他说英国当时他面对法国大革命里面带来很多影响，英国却没有在里面产生很大的动荡，为什么？他说是因为卫斯理的这个办会的这个运动，他把工人把很多这些不同的人从酒饮酒的地方带到他的办会里面，所以他们一到一个一个的每个礼拜都真实的在彼此之间问这几个问题，认真的面对他的属灵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原则，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身体里面的一个基督徒，还是在身边的基督徒？我是一个身边，你们身边的基督徒，不是你们中间的一份子呢？如果这个礼拜或者下个礼拜你不来聚集，有没有人发现你没有来？没有人理我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对吧？但你有没有发现你没有人很跟你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哎，你为什么没来啊？你有没有一个好像班会这样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问责彼此带导呢？上次我参加区会的那个一个几个月一次吧，他们就说，哎，你们两个两个一起，然后就说你们要这几个月要谈谈话，看看你们现在怎么样啊，啊，就要我们要彼此问责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不是独立的，我们是在一起的。第二个原则，这里说每个肢体都不可以缺少，每个肢体都有独特的功能，所以信仰不是我升级了，是我在这个群体里面生活。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两个很特殊的部分啊，第一个就是他说脚，如果脚说我不是手，说我不属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于身子，他也不能够因此就不属于身这个身子。另外他还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上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上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这边你看到有不同的颜色表示两个不同的观念，一个就是一个肢体他觉得我好像不重要，我不重要，我也 不能够属于他们，因为我不是怎么样，我不是手，我没有手那种厉害，所以我就好像没用了，我也不是眼，所以我好像没用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我不够他们，就在比较了，比较就错误了，我不够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不重要。你错误了，你没有看到你的 特别之处，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更严重了，我眼看不起那个手，我是眼睛啊更厉害啊，你是手而已，这是更严重的错误，对不对？谁叫我们这样自高自大呢？看人看不起呢？无论我恩赐多么厉害，而且常常跑在人面前，人家看到你厉害，也没有说你不需要另外一个。没有出声，静静的，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个肢体都不可缺少，你不能够没有眼没有手，你不需要他们一起才能够发挥身体的功能。所以属灵的成熟的标志，你承认你需要其他的人。我们需要什么人？不是常常站在台前的人， 可能默默在那边收拾去整理，默默地做一些事情没有人做的，那些人他们更是扮演他们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就是身体里面每一个肢体都是我们的一份子，不可以少。保罗很厉害的使徒，圣经里面新约很多卷都是他写的书信，但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巴拿巴，保罗是怎么样呢？如果没有巴拿巴，保罗一无是处。我们就说百乐没有百乐，伯乐不是百乐，百乐是喝的，是的，原谅我的广东国语，对不对？哎，还没有全部学，所以不要叫我读圣经啊，我也读得出，我只能用我能够有的这些，还要白落乱来啊。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你有没有想过？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到耶稣，然后他信主了，他明白这位主是真的，然后他说我要成为主的门徒。回到里面耶路撒冷的时候，想加入他们当中，怎么样？每个人都看到，哇，这个人以前逼迫我们啊，杀我的家人啊，对吧？我怎么信他？他真的吗？是卧底啊，对吧？现在很多卧底的，对吧？啊，所以教会有卧底的，那个异端来做卧底的啊，小心啊。所以，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是巴拿巴，他去接待他，还带领他去见使徒。我拍胸口，他是没问题，他真心的啊。所以巴拿巴就是有这个恩赐啊，他是劝慰子，对吧？而且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是个好的好人。他愿意面对使徒的质问，被排斥啊，我是他的朋友啊。对了，我记得我在托老说，我说我是他的朋友就糟糕了，别人就围攻了，对吧？注意啊，保罗当时他面对的就需要有这个家庭，但如果他们不接受他，他就根本没办法。第二个关键时间怎么样？当使徒他们在当中建立教会，安提阿的教会越来越兴旺，很多人信主，然后教会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负责的有恩赐能力的牧师教师，对吧？所以他们找啊找啊，巴拿巴是什么？又是巴拿巴。巴拿巴跑到远远大树的地方，亚拉伯的地方，保罗跑到那边去，在那边跟神相遇啊，有三年了。所以他那边三层天就是在那边经历神啊，神对他说你的刺我不会拿走，对吧？明白吗？他经历到神啊，然后巴拿巴跑去，他们需要你，把他拉到安提阿的教会。他没有忘记这个人，他把他带到当时最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的当中。当然结果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哇，越来越兴旺，因为保罗很厉害，巴拿巴也在一起，然后圣灵就开始感动他们。第三个阶段关键时刻，圣灵说我现在感动你们，祷告之后我差遣人出去宣教了。差遣谁啊？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他还是叫扫罗那个时候，所以巴拿巴还是带头啊，扫罗是跟着他，对不对？出去。但如果你看十三章开头这样差遣到十三节的时候，变了，那个次序变了，变成保罗跟他的同工，保罗排在前面了，是吧？圣经里面的次序有重要性，对啊。所以保罗变成主要的领袖，巴拿巴退下来，明白吗？巴拿巴愿意退下来，因为保罗厉害了，让保罗带了， 他愿意成全，他真的是一个谦卑的领袖，造就了保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开始，使徒行传讲到保罗的旅程，对吧？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吧？很厉害的影响，所以他曾被称叫你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如果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如果巴拿巴不愿意给保罗带，就有问题。当然你说他们吵架，对不对？哎呀，他们为马可吵架，但那个是怎么样？神又把他们透过这个过程分开。对啊，保罗还在学我怎么样爱这个马可呢？他背叛我，不听我的话，但是不爱神，很刚烈的，对啊。后来他在提摩太书信着，我真的需要马可，一定要来，对不对？他明白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们肢体里面就是彼此的需要，对不对？肢体里面人看为微小的，却是可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我身体里面，在这个身体里面，我是哪一个肢体呢？我是巴拿巴，哇，很棒啊！还是我是保罗啊？我的恩赐到底怎么是什么呢？你知道你的恩赐吗？我们希望晚一点你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懂得发现你的恩赐，但记得有恩赐不是代表一切啊。有恩赐，但是如果没有跟神关系好，还是没用的，对吧？所以还是需要基本的有圣灵的果子来运用恩赐，有爱，对不对？我是不是觉得我不够重要了，所以退缩不投入了？我不知道。你说我不常常投入这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重要。以前有一个我探访的，他常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那好像没有什么需要他做，可能这样他就没来了，因为他觉得需要来做一些东西才是可以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看不起某一个看来不重要的肢体呢？有时候我们会看不起自己啊，我比不上他们，对啊，我有这个情况，对不对？当然刚刚里面两种情况，对不对？一种就是我比你重要，对不对？无论哪一种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从神的眼光，从教会，从神的身体里面看我们自己，这是世界的眼光。我愿不愿意像巴拿巴一样做一个成全别人的肢体？我们就是无上造就嘛，对不对？我们有的就分出去，其他有的我没有的他就给我，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肢体之间的成长。第三个原则，当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一同受苦。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感动我们的经文，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看到这里没有？这里说一同，都是一同，受苦就会一同，快乐荣耀就一起。这个不，保罗不是用一个应该来说，是一个描说，一个事情的描说，应该就是这样。我们想想，我们的脚趾受伤了，怎么样？发生什么问题啊？当你的脚受伤了，脚趾特别就很痛啊，整个神经系统就把那个痛传到大脑里面，整个系统就哇开始动了。我不知道什么系统，我不是学医的哈，里面就整个里面很多东西在运作，哇。 集中在那个身体里面这个受伤的地方，就好像有些反应了，对啊，是这样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啊，对了哈，所以你哎呀，我们反射哪里疼？这里疼，其实是在另外地方啊、哦。有时候这样哈，哇，我们中医就是这样讲啊。所以我流血了，哇，更严重了，眼睛不能说，哎呀，这个脚的事情，流血就流血吧，我看不见啊、哦，是不是这样啊？哎呀，如果是这样就惨了。所以一个肢体它有问题了。他失业了，他家庭就有问题了，他里面有很多的儿女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婚姻问题啊，那你关不关心呢？啊，这个是他个人的事情啊，这里美国都是讲私隐的，我不要理啊。如果你是他的弟兄，你不是要挖他的东西到处讲哦，你是关心他到底有什么可以帮忙，对不对？这样就是我们肢体的一种反应，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身体里面一份子。保罗用这个比喻，不是一个比喻，是描述一个事情，我们根本分不开。我们之间为什么那么难能够彼此支持啊？因为我们有老我嘛，对不对？我们怕受影响嘛，我们需要死啊！耶稣说：“你们跟随我，就要舍己死啊！”我们这个旧的那种为自己中心、为自己一切的，要死掉，不会死掉，他还活了，对，很活跃。那我们就要选择听圣灵，听我们身体里面的真实的一面。我是一个身体里面，哇，我这里身体有事情，我怎么可以不理呢？对吧？真正的连结不是束缚的，是要过一个被十字架的生活，要付出，要让步，要忍耐，我们需要看见而且投入在当中。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神的生活。在早期教会，为什么罗马的时代教会那么兴旺呢？最后变成一个国教呢，对吧？在一段时间他们变成一个国教啊，很厉害。因为有历史学家说，因为在重要的一个时刻，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显露出来。在公元165年有一个安东尼的瘟疫，当中罗马当中的人口有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人死，很厉害。另外249年有个居善良瘟疫，有每天15000人，厉害吗？哇，如果你听到有瘟疫，我现在哇，非洲那个又来了，哇，很紧张，对吧？哇，我们呼吸要小心了哦，哇，很紧张。那这样的话，一般人都反应怎么？我跑了，离开了，搬离这个地方了，对不对？哇，这个家人不要理他，不要惹他，对不对？要传染我怎么办呢、啊？死掉啊！这是外邦当时的罗马当中一般的人的反应，但是基督徒却不是这样。历史学家这个迪奥尼修斯他说：“我的弟兄们勇敢的，他也是信主的。”他说。我们的弟兄们勇敢地照顾生病的人，他们访问他们那些被遗弃的人，抱着死的人帮他下葬，洗干净啊，下脸都是要洗干净，然后做一些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有些人因此被感染而且死掉，但他们不看这个是悲剧。他说，我认为这是与基督一同的嘛，受苦，哇，厉害吗？就是被十字架就是这样咯，对啊，当然不是自己找死了，对不对？要预备防御啊！我们以前在托老所，哇，这个人有什么事情，戴手套啊，戴口罩啊，就在接触他要嘛，对不对？都要的，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还是，但是你要关心他，不是好像耶稣麻风病人了啊这样啊，他当然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要小心，但是 我们要关心爱他，我们要付出，他没有理他，躺在那边你不会拉他一下？所以那个很大的影响，完全两个对比。当时那个皇帝朱利安啊，他写信给当时他的一个祭司说，为什么基督教那么快扩展的那么快啊？因为这些加利利人就是基督徒啊，不只顾自己人，他连我们的穷人跟病人也照顾啊，政府多么开心啊，对吧？政府啊，现在啊，最好你们教会做这些事情，我不用用钱，对吧？穷人跟有病的人，这些基督徒都去关心，而且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就是基督身体的见证。所以历史学家说，当时基督徒的彼此一同担当这种见证，带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里面扩展很快，厉害吗？他们也需要，所以这个就是彼此的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问自己，我们的教会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有什么感觉呢？我自己当听到某一个肢体有困难的时候，我的反应是怎么样？是跟我无关，还是那个是我们的事呢？有没有主动去感受其他肢体的痛苦，并且按照你能够做的行动去行动呢？这个就是彼此连结。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生命。我们要想想洋葱的啊，洋葱的比喻，对吧？最大的问题永远是世界观核心。如果我们的世界观是个人主义，抬头我是独立的个体，那后面的不用讲，对的。我的世界观，我看世界都是我是独立的哦，哇，世界是围着我，我是中心。那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永远容不下其他人。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如果我们外边的行为到底有没有彼此连结的行动呢？到底我们平常的是一个属于一个身体的这种体会，还是一个每个主日或者每个聚会来出席的人呢？两个是不同的。我到底有没有把我发现我的恩赐贡献在这个身体里面？我跟人的之间的关系，这个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真实的关系，还是打个招呼的关系？这里反射出我们外边的行为，但是再进一步，到底我们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心中有什么比这个连结更重要？因为我的自由更重要过连结，因为我觉得我要随意的选择，多过于连着，哇，连着推不去哈，整个缠身连得很厉害，很麻烦，我避免麻烦，多过于愿意承担肢体的需要。这个价值观优先变成优先，但这个优先背后是什么？我的信念到底我怎么样看？我的人生是什么？我的人生就是有基督就够了，我的人生就是教会是组织，跟我没关系，我不喜欢组织，或者是我太忙了，没办法再委身了。我们家人会不会因为我们太忙而不理他们的？不会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抽出优先的时间去处理我们家人的事情。所以回到最后，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核心到底，我们看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信耶稣因为我独立的，我还是独立的，还是我是已经属于这个身体里面一份子？信仰到底是个人的事情，还是我就是属于这个群体，我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份子？ 当我明白我们到底我们外面的行为背后的不同的层面有些有没有配合的时候，我们需要调整。唯有我们顺从圣灵，去经历我们身体的真实，去感受其他肢体是我们一份子，还听到他们在他们身上，原来神也透过他对我说话，对我做工作，那我就能够更多的选择依靠圣灵。基督徒的生命讲到最简单，你顺不顺服圣灵，不是讲其他，不是外表做什么，我有没有顺从神，在神的话语透过圣灵跟我讲的话，我有没有回应？有的话，我们生命就开始有改变。所以我提出来的洋葱模式，一定要想我们的行为是身体还是身边，我们的价值观是我要自由还是要连结，我的信念是我一个人就够还是我需要其他人，我的世界观层面是我真实的我是独立的还是我属于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有没有经历到依靠圣灵来突破这个老我的这种自我中心带着罪恶自私的这种生命，以致我没办法经历圣灵的生命。所以总结，我们必须要从好像题目一样，我们从一个个别独立的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属于身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属于这个身体，不再独自，不是独行侠，我们已经连上了，但连上我们有没有实际活出这个连上？哪些东西叫我不连结？那些不是合乎圣经的，神说我属于这个身体，我要连结，我怎么样连结更好，所以我能够成长，其他人因此也成长。如果任何东西令到我不这样，这些东西都要面对神的话语把它除去，圣灵把它除去。约翰卫斯理他改编英国的秘诀就是这个班会，有十二个人每周聚集一起去面对生命，真实的跟随神，彼此的担当。早期的教会，罗马帝国里面那么快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因为他们真实的见证，他们彼此担当，影响周围。保罗所以成为保罗，是因为巴拿巴把他扶持成为这个重要的一个使徒。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你跟我到底怎么样，我们还要独自独立的过基督徒生活？到底你是巴拿巴还是谁，谁是你的巴拿巴呢？你找到了吗？谁是你的好像为你工为这个班会的成员呢？是不是你的团契里面的一份子啊？能不能一起真的活出这样的彼此问责彼此支持的生活呢？当教会某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你有感受吗？你会怎么样行动来帮助他呢？保罗所讲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所写的一切，今天还是我们要面对。核心不是责任，核心是需要，不是他需要我，我也需要他。没有他，没有他，我就不能够存活。所以这个礼拜我们来操练三个事情，问问三个问题：我在身体当中是基督徒啊，身体里面的基督徒还是身边的基督徒？一个礼拜碰碰面的基督徒呢？如果我这周不来教会，有没有人发现呢？ 在我身体中哪一个肢体，我是属于哪一个肢体，我的恩赐应该在哪里贡献出来，不一定在站在台上面的，在你的恩赐里面很多可以产生。教会一个训练中心训练我们运用我们的恩赐以及贡献，不单单这个群体，扩展到整个基督的身体，超越这个教会，更超越到不同的角落。我们可以找一个信任的肢体，约定每周彼此问责，你怎么样啊，我们彼此代祷啊。或者你如果没有还没有参加小组，要不要来参加其中一个小组？我们很多小组啊，周三有小组，周五有两个小组，周四有妇女小组，还有什么小组啊？很多，你可以找两三个也成为一个小组了，两三个人就成为小组了。你说我不参加你们的小组，但是我两三个一起要组一个小组，没问题啊。教会不会拦阻你 form 小组，要批准，没有这个事情啊。用你的恩赐主动来服侍肢体。所以我们这个礼拜来操练一下好不好？神挑战我们彼此连结，脱离我们这个独立的一个情况。这首诗歌回应了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回应好不好？以爱来相连。